当观察家在去年年尾或者今年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的时候，都将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对没有想过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公众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瓶颈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亦至少不会那么难看。而随住年初经济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将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 5% 以上，有些更加乐观认为会达到 6% 甚至更高。在今年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 5%。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有 4.6%， 稍逊于预期，这个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没多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期。公众认为随着政策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而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会加速。第二季度的 GDP 虽然达到 6.1%， 好像是比第一季高，这个是和建立在去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只有 0.4% 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由于去年第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到 8%， 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的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上半年只有 4.4%， 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另外，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物价不能够上升起来，这个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着一定的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物价不能够上升，经济增速就无可能高。果然到今年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跌，尤其是进出口出现剧降。这个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止中国是这样，不过7月份的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测。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枚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单只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中陪伴着巨型房企和信贷机构的接连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 23% 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减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的争论。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七月份的经济数据亦讲明了这一点。话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加严峻。有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会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10年，甚至比当年日本仲惨。当然，亦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睇法，但是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个是连官方亦被迫要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住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公众经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绘的危机这样出现出来。这个就是说，中国不是太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够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去展开。至于中国式的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要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是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好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是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好像混水煮青蛙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又可以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形的形式出现。 不过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公众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来说，中国的经济危机仲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者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就要看中国政府对目前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中国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不过即使是这样，考虑到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增速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且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一点。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夸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 40%， 或者这个是真的，但是亦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例如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本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亦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他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当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令到他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部分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为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他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只是局限于他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以至全球扩散。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加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间大到不能够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够在短期内拎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个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不过考虑到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经存在了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去缓和，但是这几年来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令到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到地方财政早已经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就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个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强调促进增长和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亦因此而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能够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面改善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本身权力和政局的考虑，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国家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亦令到外界增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目前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究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都是源自于对习近平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是从目前中国的政局状况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没办法解决习近平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